好，好。所以说，每一个细胞核，也就是这一个细胞的心王，它直接接收这个色身心王的资讯，再传给整个细胞的组织。如是，整个色身有无数亿的细胞核，当然就有无量的小心王来整合自己的小国家运作，在奉持命令，维持这个色身的大国家。到这里都明白吧？所以我们这个色身能够这样子维持，确实也是不简单。那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这个整个地球，你真的要维持好它，就要像照顾我们这个色身一样，好，这样你才会啊，森林，我们就有一点违反了哈，因为我们把这个森林剃光了。这一个国家要有多少的森林是刚刚好差不多的哈，一定要有那个森林的存在。很有意思的是，先关掉一下。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哈细胞或者是这些小心王啊，事实上跟我们整个社会群体是不是完全一样？你们现在看到这里，好，来自于跟整个地球生活关系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好，又在显微镜的观察下，细胞虽然各个相状不同，却都具足四种基本的物质。第一个是水，好，你细胞哦，它的化生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有水中，它一定要有那种四季的运作，它才能够，我们比较能够观察它的活动，好，因为呢，细胞必须要有湿性，再来就是风，每一个细胞网膜呢，必须呼吸，且要通风性良好，好，再来就是三，地，就是肉。每一个细胞呢都有一些基本的架构，实质的东西我们称为肉。再来第四，火，暖气。那么如果呢这些细胞身上呢没有暖气的话，这个细胞就无法凝聚。所以说当此色身之心王汇聚重力，观此色身不净之时，所有成下的小细胞心王亦同时具足观自己这小小色身的不净，百物汇流，浓替杂沓，每一小细胞众生亦各有其生殖不舍之个别习气，就产生种种无量无边不同的执着，因对境界求不得，爱别离，乃至生老病死的境界，故就能体验观受是苦的真谛。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嘛，这段你们能明白吗？我刚刚讲到说，譬如说啊，这个角细胞的众生啊，他因为比较边地嘛，他要传达到国王的命令比较不可能。那、我们讲我们的心脏是这个，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国王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要传达到接受到那个血液就比较少，那有时候他就常常感到寒冷。这就好像在我们人类的众生哈、就有一些人呢，他觉得他自己受不到关爱的时候，他就会常常觉得说，他在一种处在一种心呢比较郁闷呢沉寂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远离了这些人。好，事实上他是不是在这一人群里面一样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远离。可是有时候像这样子的人呢，有时候这样子的人哈、你给他关爱的时候，你给他鼓励的时候，有某一方面的他那种习性，他会很高兴，就很积极向上。可是也有另外一方面比较恶劣的这种众生，会变成什么样情况呢？好，他就会讲说，其实你们都看我很消极，我过得很快乐啊，就变成一种对面，就是说反对面式的一种推举作用啊，把自己呢更锁到更深的地方去了。有这一种的众生，好，像这样子的众生呢，有时候呢是属于面子，碍于面子的问题，有时候呢这样子的众生呢，所以像这样子的众生，有时候要用反刺激的方式。好，你给他反刺激说，你看起来真的很快乐吗？就是反正要用一点智慧就对了，像这一类的众生。好，我很难讲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们没有碰上啊，那有时候你们碰上了，我一说你们就能够明白。有一些众生是这样，你用鼓励的，他反而就很了不起，高高在上，我很快乐啊，你干嘛这样子？事实上他已经躲到阴暗角落去了。那么这 上众生，如果你给他刺激一下说你这种快乐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的快乐更了不起，可能他会想哎，你们有什么快乐，可能他就会站出来啊，也有这一类的众生。不过呢，讲来讲去呢，就是说我这几年当中有一种很深的体会啊，不接受谏言的人呢、啊，不接受人家建议的人呢、啊，通常都是业障很重的，就是固执己见哈。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师兄啊，他怎么样呢？他本来是一个轻微的感冒，还好吗？哈、啊，他就说，啊、就感冒是业障了、啊，也不用看医生了、啊，不用吃药哈、啊。那你就去感冒去业障吧。本来是轻微的头痛啊，流鼻涕 ，OK， 再来就咳嗽啊，那咳嗽就不好啊，他又不吃药啊，他一天到晚自己心念又不够，又不诚心，又不念大悲咒水，那力量又不够，又不求忏悔，又不回向哈、啊、，OK， 慢慢的呢，咳嗽咳得好厉害，咳了两个月之后呢，还已经不是支气管炎了，好像肺还发炎了。后来呢，他还不接受人家的劝告啊，半年后就吐出血丝来了。好，现在呢要看医生了，还是看，现在已经要看医生了，但是那不是业障是什么？我觉得那是大大的业障。所以刚开始感冒你不去看，你拖到半年后，已经的那个肺都有一点问题，都有黑黑的黑点出来了。好，而现在他那个身体很虚弱啊，常常就要用更多的药物，或是更多的精神，或是更多去照顾他这个色身，那是不是业障啊？是大业障。所以通常呢，我如果人不舒服，人家不用讲师傅你去看一下，哈哈哈，我就去看了，我去看要吃吗？是因缘吗？吃的好吃不好？那我们已经随份随力了。好，你不尽份不尽力，你就说那个是业障啊。好了，那你就去等业障好了，越等就越多。所以啊，我很不赞成说。其实当然啦、啊、业障有业障的因缘，可是因缘时节时节哈、哦、那个春夏秋冬时节不调也有这种因缘，那什么都归归于业障，就是我们不尽心尽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像那个菩萨应该要去找什么样素粉打针呢？如是之道，一切境界皆是众缘和会而俱生，业尽千灭而知观心无常。好，现在是在讲无量众生的观心无常。好，像这样子的众生呢，每一个众生都是知道说我们这个境界的现象呢都是众缘和合聚在一起就生啊，那个业报尽的时候就迁，就是迁就是搬离的意思，就离开然后就灭，那么就知道说，哎，观心无常，刹那刹那无常中正知啊，证明知道说诸法无我，乃至于无我所存在之处，如是心无量故，四念处亦无量。这样子呢，就明白说，哎，原来我们的色身呢是汇聚于十方，心就有无量啊，那四念处当然就无量。此事就每一个身体众生而言。哦、我所讲的现在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身体众生都是如此，就整个大自然环境的生物来说，内容与人体是无别的，只是报应形象的不同。所以佛陀教导我们，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生之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相互敬重都来不及了，怎么忍心再予以灭杀或伤害以填口腹之乐呢？此非真乐，反而是殃了。本于无量众生有无量欲，于因慧浊至浅，于此仅留略论提印。若更有大智超慧者，于此能更有发明见地，以恭心随喜心，尽以施受，不甚得恩。好，下面这一句话呢，这一段子不会。就是区区在下我啊，只有这样子的智慧了，其他就没有了。如果呢啊讲的不圆满不好的地方呢，还请你们不失慈悲原谅我这个小和尚。好，但是呢这样子的列论就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这个色身呢跟大自然原来是一样的。那么像这样情况之下呢，好，在我这里的身上的众生 刹那之间可能死亡幻灭到你们身上，乃至你们身上的众生再到他身上，哪一个众生不是有亲戚关系？哪一个众生不是曾经是邻居？哪一个众生不是互相就是兄弟姐妹？怎么好忍心去伤害，或者是好伤杀，乃至于说欺骗，乃至于种种不善的行为呢？对不对？如此呢，让你们就能够稍稍体验什么同体明大悲啊。好，你们要继续听还是要讲到这里？继续听，我们可以再讲第二页，先关掉一下。真念处跟心事念处彻底的了解明白之后呢，要从当中破网而出，舍离的意思。位于身四念处、心四念处中了达之后，从此两边舍离，破网而出，不落两边之相，亦无虚占中间之妄，一切如意自在，出入无碍。又确知非出非入，无一切出入相，而感应道交难思议。此身心四念处，即是由空出假，解答一切法相，毕竟空寂，见一切众生身执五欲之苦而不能舍离，故以种种善巧方便法引导出离，直此身心之法。愿用全用身心四念处挂名耳。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身心四念处呢，事实上我们就刚刚讲到一个居士问一个问题，他说念佛是他力还是自力？你们说是他力还是自力？啊，他力，你有听过他力法门吗？还用猜的，还用猜的。我告诉你们哈，没有我的执着，就不会有他，对不对？那你既然把诸佛如来当成是他，那就等于在拜上帝一样。上帝就是他，我永远都成不了他，所以还要靠他力。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自力，我自己没有自力的话，我就不会成就他力。但是没有弥陀佛累劫成就不可思议不变异，这个不变异的功德名号，就是由他所成就一切功德的圆满，才成就这个无量光明。无量光明有无量意，乃至于就是无量的四念处，乃至于就是无量的庄严，乃至于就是无量的金银全宝，全部都在无量两个字而涵盖。如果我这个人，我今天我不信受有这个无量意义，那么我不信受就不会有他力了。所以本身没有自力就没有他力，没有他的圆满成就，我就不会想学习。我想学习的这一念心已经就是自力，而不是他力。可是是不是他力？是他力，因为他没有走过这一条路，让我们看到哦圆满的金色报身，那我们就不会想学习的心，所以也是他力。听明白吗？好，那这就是一体的，对不对？拿什么他力跟自力？那我只用两个字，我们用另外一个字，愿力。好，你愿意起来学，就具足信行；你不愿意学，信跟行都没有了。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所谓的身心四念处，事实上就没什么了，就已经变成就是四念处的意思了。事实上就是四念处，只不过就是你能从身当中出入无碍，看到每一个人色身，你已经明白，跟我是一体，你就有办法从他的外相当中去提引他、提携他，走出那种烦恼的境界、苦的境界，乃至爱恨交织的境界，你有办法提引他。但这个时候，心的思念处就变成说，他的心有所某一方面的执着，好，你就有办法用这种法药来带引他，同样的道理。所以身心四念处只是挂名了，同样是一个四念处，这样听明白吗？ 我们刚刚讲到他力跟自力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重要在哪里？如果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们就明白说无量光明常识普照，你们能体会了吗？常识普照它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是我自己有多少成分愿意跟它是一体，听明白吗？好，那你们就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往不往生极乐世界？不往而往，往而不往，不往而往就是神迁嘛。好，所有的意识变成一个共同体，神迁就是我们的神识迁移，马上就是顿生极乐的意思。往而不往就是意识虽往，可是这个肉身在哪里？这个肉身根本就是因缘会遇，善向十方。那我们讲说能够在密宗里面密法能够成就这种长虹的化身法，有没有画一道长虹就走的这样子的情况？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不往而往，色身不往，好，而往他色身，到最后他成就最大的光明，跟弥陀佛是化为一体的时候，就没有所谓不往而往，往而不往，根本就是一个事情，当下就是，听明白吗？一观想成就的人，一观想成就的人，我们刚刚讲到说他那个全身化成长虹，好，像一道光而走，他还有那个一观想红光存在，好，所以那个红光存在，他还守在空定当中。他如果连红光都没有，当下就是整个人就不见了，当下整个人就不见了。不过这个还有分好几种哦，还有好几种次第，因为有的人是走这种可以出入的那种意念，他还会有微薄的那种影像，人家看不出来。那微薄的影像就是他虽然能色身口意哈，把那个整个身体也行了，提起来到不见了，可是他走路下去，他的脚印还在上面，就像那鬼魂的意思一样。那个还是属于啊往而不往，往而不往，还不是一体。什么是往而不往呢？虽然他的心力可能可以帮助他上到天上，或是上到极乐世界，但他的行不能。那我刚刚讲说化成长虹，如果他不执着，不执着那个念的时候，连那个行呢，要试验这个很容易啊。因为曾经呢，在我们那边也有一个这么样的禅师啊，好，他死之后啊，他就他们的弟子就说啊，他常常啊会回来，哈，他一回来的时候，他房子面前呢都会留下那个一片沙嘛，他走过去，走到他的位置上，就会留那种脚印，已经死了还留那种脚印，然后留那个脚印的时候呢，他还有时候还会写字啊，就是写预测吉凶。当然我不敢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不过这并不是完全解脱的境界。所以下次你们看到说哦某个人可能回来会通报啊或是什么的，不一定是很成就的修行人，不一定。好，这样你们去判断，你们自己去思维就知道。所以说我们讲身心四念处，是希望你们能够舍离，能够放下这个。那这个讲到这个呢，我那部经，好，那我们讲到呢这个身心四念处的时候，好，事实上我们如何从身心当中破茧而出，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中呢，事实上不是以观真不净或是这些苦的方法来修行呢？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讲到说，在我们讲十往生经的时候啊，有十个方法，我有跟你们讲过说哈，你们早上起来呢如何就把你们安住在极乐。事实上后来我发觉，我们应该呢把极乐世界拿来这里跟我们一起生活，而不是说极乐世界在那里我一直要求往生，听明白吗？好，那也就是说身跟心，我们原先呢都看到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我们没有去考虑到心的运作问题，比较少，很少人能观察到心的运作问题，都是身体去做，想到然后没有经过很多的思虑思维就去做了。好，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生活在这里，而我们把极乐世界摆在那么远的地方，常常就要求，是因为你把它分成两个的关系，常常你就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力不从心，好像那极乐世界跟我没关系一样。好，这个时候呢，就借用上次一个菩萨在问到这个问题，难道没有快乐一点的修行吗？为什么都是苦啊不净啊？好，那有，我现在就是告诉你们，我有跟你们讲过，我上次十往生经已经讲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再拿来用一下。如果说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啊，或者是说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用那种正念而不是用不正念，所谓的正念就是你常怀欢喜啊，以饮食衣服施佛即增。怎么样以饮食衣服施佛即增呢？这个你们可以用一个功课表哈，好，我每天做一个，是不是有做到一个？好，可是我们说施佛即增，那没有佛堂怎么办？那碰不到出家人怎么办？好，那时候呢，你们应该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你们就有办法施佛即增。怎么是？早上起来，好，我在做早餐的时候，好，我在做早餐的时候，如果你们是煮荤的，那你就讲，哎呀。这是佛陀时代哈，佛陀时代早期的佛陀托钵供养的时候呢，都没有一定吃素的。那我现在因缘还不到吗？我就没有办法这么做。不过呢，嘿，你可以怎么样做好它，很欢喜的去供养那个未来佛，听明白吗？好，这十件事情当中很容易做啊。好，供养那个未来佛，我供没、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我也是未来佛，那就供养我自己。也就是说，你当你早上你自己在做早饭的时候啊，你要吃那顿饭，你都要很愉快的，你不要愁愁苦苦，就我一个人吃饭，听明白吗？供养我这个未来佛的时候，那你那时候你可以再转一个念头回来想，哎，师父说阿弥陀佛，我念一句阿弥陀佛，我的心跟阿弥陀佛是一体，那当然我的行就跟阿弥陀佛一体。这个时候你吃饭讲。哎呀，阿弥陀佛，真可怜啊！你这个时候还要用手吃饭啊？你几时才能够天主庙供啊？自己来喂我啊？好，听明白吗？因为那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可是当我们拿起来的时候，好，讲阿弥陀佛，喂你一口饭吃。这是第一个，我们十个往生方法当中的其中一个，第一个。好，我们没有佛，就是没有佛像可以供养的时候，或是没有出家人可以供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这种观想方法。那你每天都跟佛相处在一起啊，极乐世界哪远不会远，这样听明白吗？ 好，这个你们比较不习惯，那我们就换一个。好，换一个什么呢？以正妙甘妙良药，正念以甘妙良药是以病比丘及一切往生阿弥陀佛国。甘妙良药是什么？我不吃我就饿死了嘛，对不对？我今天做一件善事，好，我要以这个饭食就是我的甘妙良药，施一病比丘，我这里没有病比丘，但是我是一切当中的一，那我就理所当然应该要吃，听明白吗？能够明白我说这个的意思吗？那你每天呢，都每天早上从早上吃饭，或者是说你在扫地当中的时候，你在扫，好，你在扫的时候你想，哎呀真好啊，我说扫过的地啊，我这个未来的佛我自己会走过，好，可是呢我扫过了地清净之后呢，所有的众生走过我这里的，我都祝愿他们呢走过这个清净地，他们将来都成佛。那也就是说我扫这一小方地的时候，哇，这么多佛来走过我走过的这条路，多好。那种欢喜就是凡事是为自己做，没有所谓的我为别人做。我今天来这里讲经，不是我为你们讲经，是为我自己将来成就正法因缘而讲经，是为我自己。为什么会教你们这样呢？因为众生是自私的，如果说到为我自己的话，那地就会扫得特别干净，那桌子就擦得特别干净，因为是我自己要用的。好，那如果说为别人的话，他就有那种我为别人，就是马虎一点啊，或者是说就给别人压力，我为你做的呢，真的不行。你们听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你凡是今天如果你跟他吵架，那个菩萨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那吵架根本就是那个毒是种在你自己身上。因为啊，恶劣因缘，你跟他吵架他一定也没有好脸色给你看，那怎么会是伤害到别人，还是伤害到你自己嘛，对不对？听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样修行好像就容易多了哈。凡是为我自己，吃饭也为我自己，好，爱不爱吃随便你们，因为呢，饿不饿是你个人的事，关我什么事？好，那小孩子有时候你们给他们明白说，你这是吃是为你吃哎，你不是为我吃，你不吃好给他饿，你给他饿几餐之后，你看他吃不吃？再难教的小孩子都会吃了。就是现在的父母亲给他饿一餐就赶快去买饼干，一个汤没有喝就赶快去买牛奶给他喝，都宠坏了。就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阿嬷一样，不是今天那个阿嬷，是那个奶奶用宠坏的方式杀了那个孩子一样。好，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们要宠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哎呀，这也是冤亲债主了，不要这样子，所以应该要以正理来教他。这很容易啊，好，譬如说，第三个正念不害于生命，好，慈悲于一切。好，那你们为了你们自己这个色身以后不要被害，你们当然就不敢去害众生。这每天你们这样子心念之下，常常啊，你们所感得的因缘会是善良的因缘，我没有骗你们。好，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你们讲说，我们没有那种功业，现在我们一出来那种。是一塌糊涂，有时候我上山去呢都懵懵懂懂，一下山好像下面世界都不一样了，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工业因缘。好，而且常相处所碰到的人都是比较直心，乃至于呢就是很善良的。好，这样你们明白吗？绝对会碰到这样因缘，而那样子的人跟你生活在一起吗？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也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没有那种共业因缘。好，这样你们明白吗？还没讲完，不用盖，我的20分钟还没到。OK， 好，身心四念处呢，我们简单讲到这里。好，再来我们要看三世四念处。好，所谓的三世呢，就是过去世、现在世跟未来世。那么我们呢，由于过去世常观此身不净，一切所有受的境界皆是苦因苦聚，心常随幻境流转，如是法中无有一处有一个可以实践我所拥有之物存在。那过去世也就很明白了。好，再来我们讲现在世，我们生于此生，色身四大不调之苦患，生老病死之无奈，成就坏空之无常。好，未来世观此生之因慢循环，若来生亦复如是，今生之因，来生之果，果中又执心因，相循不断，终成巨苦。讲到相循不断，终成巨苦呢，这你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有没有？电视剧啊，一个无名吵架起来，我杀了你，然后呢你的孩子又来杀我，我的孩子又杀你，你的孩子又杀我，就生生烧杀不断。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讲一个事实哈。在中国东北的地方啊，东北那个地方哈，就有一个好像是卖布的商人。好，那个卖布的商人呢，有一天呢，他就去到一个庙当中啊，他在那边睡觉，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呢，他睡到半夜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老公公，一个很老的老公公，就跟他讲，哎呀，你不要睡了啦，你还敢睡啊，你赶快起来吧，你赶快起来准备等死吧。然后那个商人就吓坏了，说我怎么会等死呢？他说，你们啊，你明天早上6点多你的冤家就要来了，你跟他的你们两个人呢、在我这里啊，连续7世啊，连续7辈子都在我这里互相残杀，你们那个骨头已经就埋满了我那个院子的，我在后院那个地方。好，他一听说，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开？他说没有，因为前一世是你杀他，所以这次一定换他杀你，已经是第8世了。第一世是谁杀谁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到他们这里已经是第8世了，就是要互相的残杀。然后那个生意人呢，做了这个梦之后，他就醒来了，就睡不着了，就在一直想什么方法可以躲开呀，什么方法可以躲开。 他就在那边就很紧张，就睡不着，就一直等到六点多，那个阳光才出来的时候，就门口突然间的就真的一个人跑来拿一把刀，好家伙，到现在才找到你，好，你准备纳命来吧。其实这个是强盗，他本身是想抢他的那个布匹跟他卖的钱而已，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要杀他的。好，那个这个布商呢就跪下来说啊，你饶了我吧，你原谅我吧，我把钱呢跟这个布都给你。好，可是那个人就是一直想杀他，就是跟他讲说，你听我讲完一件事情好不好。好，他说你说什么事情。他说哈，我们两个啊前七世啊都互相残杀，好，我今天在这里我也知道自己逃不过了，不过我希望你这一次杀了之后，我们能够互相解开这个冤仇，不要继续杀了。事实上也是那个土地公啊，在那边生活了，他们这么久的时间，他已经看得不耐烦，好像在演戏，一直在重演。然后他说：“你怎么会说我们前七世都互相残杀？”他就跟他讲说：“昨天晚上梦见土地公的话。”那么那个人他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不过想一想，对呀，我为什么这么想杀你？就他们就去到了那间土地公庙的后面呢，有一棵那个杏树，那棵杏树已经很大很大了哦。那个土地公还跟他讲说，从我种下去，从人家给我种下去那棵杏树开始到现在，你去看看这么大了。他下面真的挖出来，掏出来，一掏掏掏，好，掏呢，在里面呢掏出七具，他们每次杀完的时候都刚刚好埋在那个地方，掏出七具死人骨头，而且还完整的。好，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互相起惭愧心。那两个人后来不知所踪，这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师父告诉我们的。好，那你们就知道啊，这三世啊当中啊，就是烧杀不断。如果啊没有人像这样子起来，就是说调解，或者是说我们因为没有明白这样子的因缘之后，才解开这个冤仇的话，那你说哪一个人不是如此？今天天安门事件，今天的南京大屠杀，今天的这些世界上的这种灾变，好，或者是说像那个旋风，或者是说像那个水灾，好，这些人都不是没有因缘来的，都有各律他的业力因缘。好，那么成住坏空的无常啊，未来世我们观此生因慢不断循环，若来生亦复如是，今生之因，来生之果，果中呢又执新的因，相循不断，终成巨苦。像这样子的相循不断呢，到最后终成巨苦啊，就是一起焚烧了。好，就像我们那天讲到那一家店，有没有？那一家店一个瓦斯爆炸，第一个先死，他就是第一个因缘先死，然后就烧死那一堆人，死了之后就是那个肉啊，掐进那个身体里面都扒不开，这个叫终成巨苦。好。此是以色身生灭论三世，我们这个色身的生灭来论这个三世。如果是以前念、今念跟后念为三世，亦复如是观察。好，前念、后念跟今念，那也是三世啊。好，前念生，这一念就灭；这一念生，后念就灭；后念又生，再后念又灭，那不是三世是什么？真的就是三世，因为呢，这样子众生业力因缘，他出生的时候，他死亡的时候，他就去感得这样三世的因缘。前念即过去世，因前念生灭即是无常苦聚无我；今念生即现在世，即然前念刹那化灭，今念亦不可停，如走马之灯，消失无影无形。为累积前念中之因，生今念之果，果复造因，后念复生果，后念再后念再后念，亦复如是苦聚，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后念即是未来世，三念统摄三世，而三念则纳归于一念，无始无明，因无明而聚造百界千如。对不对啊？都能很明白了吧？这个已经很明白了哈，这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我已经解释得太清楚了。如此说来，四念处观到这里，该如何整合？首先， 引先终止相续不断的无明，待水面平息之后，再检出水中的沙石，使其完全清净澄澈，这也仅是善巧比喻之法而已。虽然这是二圣人的渐次修行方法，但也是菩萨无量法义中的一门。八根智慧之菩萨于念念观照中，皆了达明解，当体圆融，无净无染。不过于这些过程中，并不含混糊涂的，而是清清楚楚的，即照相应。故言二圣人是修学深四念处，而菩萨则是修学无量意四念处。凡夫若能学习观察三世四念处，见能离无明生死，亦未尝不是一大善因缘。四念处略论至此，下文续论四念处与四圣地的关系。讲到这个呢，嗨，我想这些已经非常明白了啦，还需要解释吗？不需要吧。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用一个公案。这公案是什么呢？这公案是，就是有一个人，那么他在走路啊，要回家的过程当中，他就看到一团东西呀、看到一团东西。好，那团东西它是好像这样匍匐前进的，用摸的，它不是用走的。好，可是呢，那东西又不像人，但是呢，又是一团东西，又不像鬼。好，结果呢，那个人呢就很调皮啊。看到那团，因为已经攀完了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就拿起那个石头，就往那东西一丢，就听到叽叽喳喳怪声，就一下子窜进树林里面。这时候他就听到人讲，他说我因为罪报的关系呢，做了鬼之后呢，又感得鬼类当中的又就是瞎子，好，然后呢又耳朵聋，根本听不见你来，我听到你来，我就会闪开了，而我不知道我是走到路中间去闪到你，你何必这样欺负我。那我们就知道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众生都是因为执着的关系，好，因为执着的关系而感得宿世业报，不管是庄严不庄严，或者是说感得好这个人身体高大或是矮小，好，那种种的因缘之下，都是因为我们呢用无明来跟这个因缘相应。那我们如果呢能够观察到这个无明，好，乃至于先终止这种造恶因的机会，你们把那种造恶因的机会给它转成我刚刚教你们的用善欢喜的方式来生活，是不是你们的人生会更好过一点，而且所成就的都会是善因缘。听明白吗？这一句话很重要，所以在最后这里我祝愿你们大家，下一次有缘在碰面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因为很欢喜过日子的关系呢，那就会很年轻，现在他就很年轻，那很年轻呢，心就会很开朗，永葆年轻。好，那更祝愿你们的就是说，因为慢慢这样学习的关系呢，你们的善因缘尽快成就，而恶因缘呢也在这样子因缘成就之下啊，都能够消灭减除。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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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上讲。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四圣地啊。什么叫四圣地呢？就是四个啊，就是圣人之言，而且是绝对的真实语。171页，彩色，我要看彩色的。 好好，对不起哈。A 苦地 ，B 极地 ，C 灭地 ，D 道地。好，这个就是呢，四圣地，就是苦集灭道。那么我们现在啊，诸位，你们先把眼睛闭下来，仔细听我讲。好，深呼吸哈。苦者，压迫性也，也就是逼迫性。那么集是招感性，灭是可证性，道是可修性。好，有没有人开悟？没有。在佛陀时代呢，佛陀呢刚成就呢，有五个比丘呢，就是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侍奉佛陀的五个比丘。那后来呢，他看到佛陀呢就接受那个牧羊女的供养啊，然后呢他们就认为佛陀已经舍去苦恨了，所以他们就不随侍供养佛陀。那后来呢，佛陀呢再从在菩提树成道之后呢，从那边再走回来到这个鹿野苑相当远啊。原先我们呢在书上看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说可能是鹿野苑在这里，然后佛陀成道地方在这里。后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哇，光坐车啊要8个多小时哈，光坐车啊很远。但是那时候佛陀是用走路的，佛陀远远走过来的时候呢，那五比丘呢一看，既然那个家伙他已经舍弃了苦恨，我们不要理他。然后呢，当他越走越近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佛陀那种安详自在呢，就起了那种欢喜心哈，不约而同的就去打水来给他洗脸洗脚，然后不约而同的呢就去找那个草啊，他们那里叫吉祥草哈，然后给佛陀做。然后呢，他们就围在佛陀身边啊，那佛陀就跟他们讲了刚刚那几个字而已，就四个字再加上几个解释，那么其中好像是三个当下就证阿罗汉果。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就是谁？就是乔成儒。所以我就试试看，呵呵，看看你们8个，看有没有随便拿一个给悟道一下。好，那我们来讲苦呢，逼迫性也，刚刚就讲是压迫性。苦为什么是压迫性呢？好，因为呢，我们后面会有解释，那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它的压迫性是促使你不得不去做。为什么叫不得不去做呢？譬如说今天两个人结婚，共同有一个小孩子，那么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你不能给他放在旁边。所以你给他放在旁边不知道怎么样子了，那小孩子功课不知道怎么样子了，那小孩子的同学不知道怎么样子了，你就产生很多很多压迫你自己的那种，从你本心当中啊，从你的心当中就升起了一种压迫的那种性质。所以呢，讲苦是压迫性。但是一般我们解说四圣地的话，我们会就是说倒着解说。怎么倒着急呢？就我刚刚有讲到是招感性。什么叫招感性呢？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招感外面的境界。好，招感过来的时候，你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四念处当中的这个集，就事实上就是观受是苦。四念处当中是你还没接触境的时候，他用那种智慧观察叫你不要去受，你不要去受。你如果接受的时候，你要观察他的苦，你才不会有相续的因。但是这个集是你已经自己招感了，已经自己招感。譬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个招感性，师父今天让你们来这里苦集，集什么？你们坐在这里就是乖乖的挺着身，然后呢这脚就是老老实实坐在这里，这脚绑这样子好苦啊，放个一个小时还可以，放一个半小时就开始在动了然后放2个小时的时候就心里面就产生那种火，怎么还不快点下课，时间怎么还没到。这个就是急。那么再来我们讲到那么因为招感外面的境界的时候，就产生这种压迫，就给自己压迫。 你们今天的几招感是什么样呢？哦，听到有一个师傅要来讲经，就是招感。有哪里招感？有耳朵招感。那么好，你们就来听经。好，我们是用这个做比喻哈，你们就来听经。就你们听经的时候，刚开始是很欢喜，然后听听听。可是呢，到最后呢，因为时间久了，肩膀也酸了，哪里也难过，在那里又不能像在家里躺沙发一样，嗯，就下去，所以苦就来了。叫什么道地呢？方法，就是要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啊，当然，譬如说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所要的方法就是智慧了。因为你们要用什么智慧呢？师父有没有讲过一定要坐这么直吗？哈，师父是不是有讲过说你静坐的时候也是要放轻松？那我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不要给自己装门面？脚应该放下的时候要放下来。好，那我也有讲过啊，你们在上课过程当中，你们想上厕所就自己悄悄起来问个讯，就自己走到后面去。好，可是通常你们就是相当的固执，看师父不动的话，你们自己也不敢动。不过这也有个好处，就是事物呢不动的话，你们也就不敢随便乱来。好，不过呢，讲到这个道呢，就有很多的方法让自己放松。好，让自己放松，那个时候你可以腰慢慢弯下来，我也没叫你们一定坐得这么直啊，你们腰慢慢弯下来，然后呢那个手可以后面去搓一搓啊，揉一揉，那我就当作有看到等于没动。好，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暂时疏解这个道，事实上就是一种方法，种种的方法，然后你们自己就疏解，疏解之后呢，你们这个苦呢，压迫的那种苦就放下。当然有时候呢，我在这上面还会帮助你们一下，就是讲个故事或是讲个笑话，那你们就哈哈哈哈，然后就全部放松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苦地。苦，逼迫性也，地真实诚如之意。云何言苦是逼迫性？譬如，他这里讲什么叫苦是逼迫性呢？就譬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从早上睁开眼睛起床，就需先洗脸刷牙穿衣吃饭，然后呢上班赚钱。这跟苦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大得很。如果说您早上一起来不刷牙，那么开口说话就很臭，人也不乐和您亲近，工作也做不好，生意也谈不成。如果您三天都不洗脸，那么眼睛那些众生所排出来的大便可以将你的眼睛糊死了，不能见物，又脏又恶心，更别谈工作赚钱了，对不对？是不是真实语？这个最浅显易懂了啊，事物不用我再解释，那人就是如此。又如果您出门只穿内衣或不穿衣服走出门来，人家都当您是疯子或神经病，哪家公司行号会用您当伙计呢？所以拥有此身的一切众生虽然好，但是同时你要奴役他的时候，他已经先奴役您了。也就是您每天必须循规蹈矩，先将他们所排出来尿液大便清理干净，他们才会为您赚钱生活。显然你必须先逼迫自己每天为您这个舍身聚会的众生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回馈。所以由此生即是逼着您每天做重复的轮回生活，包括吃饭喂养身上这些细胞虫亦复如是。如果您一天不想做，两天不想做，乃至三天，这些事情也会像重担一样压迫着您去做去做，这就是苦的压迫性。明白哦，这个很浅显都明白。好，我们讲一个公案。好，那么这个公案呢，是讲到有一个女孩子，就有一个都会念观世音菩萨。好，他们是一种习惯性的念观世音菩萨，并不是一定知道法。那么这个居士的女儿，她也跟着她的父亲呢，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居士的女儿突然间呢就感得一种疾病，那种疾病就是忽寒忽热，然后呢就这样子，好像在半昏迷状态下。那他的父亲呢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这个女儿，这女儿突然间就变成男的声音就回答他。他说我呢在16年前，他说我在16年前呢，这个女的呢前身呢是一个 县官。那么他虽然呢，我后来我们因为他判事的时候，我有贿赂他，然后他答应呢，就是帮我出罪。结果呢，他没有帮我出罪呢，然后反而让我死在那里面，他又受我的贿赂。好，那么这时候呢，好像是那个民官呢，民官就给他拘锁，拘那个女的魂呢，就去问，问说，那你既然受他的贿赂，啊，为什么你没有就是说帮助他把那件事情判清？那么这个女孩子就一下子就是她的身体是躺在那里，一下她是变成男的，一下她变成女的声音。那这时候她就变成女的声音在辩解，她说那她那件官司根本就不能够脱节的。好，她说那既然不能脱节，你为什么要拿我的钱？好，而那个女的就没有话说了。这没有话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她就呢，好，大声的就在睡梦当中，他就合掌就念起观世音菩萨，好，就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这样念起来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突然间又听到那个民官的声音，好，就讲说，念你有诚心的忏悔，那你的寿命又还没到啊，先让你还阳。那么还阳之后啊，还阳之后哈，他的父亲呢，就照着就听那个女孩子所讲的那个话，就到那个县里面去找那个县官，就真的找到。事实上是在60年前有一个县官，就这么叫这个一个名字。那当初呢，也曾经里面有记载那件案子，好，那个被杀的人是怎么样。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公案呢？因为这个公案的苦的压迫性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他给人家收贿啊，收那个贿赂。他收那个贿赂之后呢，事实上他的心中虽然说常常的说啊，还挂念的这件事情，但是他看起来那个人死了之后，他说他沉冤16年，在我们这里事实上已经过了60年了。刹那之间，他由男子的身转成女子的身。好，那么我还要讲的另外一个因缘，就是说虽然说他前世可能是这样子因缘之下互相负债，那佛陀也讲说忽男忽女，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忽男忽女。有时候这个男孩子有女众的个性，有时候那个女孩子有男众的个性，但是可以不可以转变？可以。在我们今生呢，我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以转变你将来所遇的因缘。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有的人说啊，我就是随顺的那种天命啊，随顺那种天命，天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这句话不对。因为天命还要由我们心所造，如果我无心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个天命就流转不过来。如果我有心造作另外一件善因缘的时候，我真的有心，你那个有心的力量要强过你的业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愿力呢，可以大过我们的业力。好，就是讲到啊，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啦。讲到那时候呢，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呢，我是短命鬼啊，从小人家就骂我短命鬼，我是很短命的哈，各种迹象看起来，包括我的父亲那时候，他没有两伯，台语讲没有两伯啊，但是有一伯，一伯，不是博士的伯了，他也会算几根这样子啊，算起来都是我最短命，那么。那时候呢还年轻嘛，还没有学佛之前呢，就是走到哪里啊，就有机会呢，朋友之间呢或是同学之间也会去算一算，再怎么算都我活不过29岁，怎么算都活不过29岁。好，那么跟人家看手掌纹，我的手掌纹只有到手中心而已，到这里就没了手掌纹看起来也是短命相。好，那么好了，本来22岁那一年好像22岁那一年呢，就一次大车祸，结果也没死。因为呢，在22岁之前呢，哈，我们读国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很穷嘛，我们去打工啊，哈，谁家都会去打工，2个月当中，所以那个薪水很少，但是除了我们的学费之外，哈，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学费大概1000多块，啊，台币1000多块，那我2个月的话，就1个月几百块的话，那2个月大概也有1000多块。我每一个月都会留100块，这是父母所不知道。每一个月我一定留100块，然后呢，留100块我去做什么？去买那个 最省钱然后又生命最多的东西来放。那时候我已经会念阿弥陀佛，我上次不是有讲过说诸佛菩萨的护念吗？有没有？那时候我一定去买那个火溜啊，不是火溜啊，我都去买那个最小的，因为最小的哈，它生命最多，而且那种容易活。我每次给他拿来手上就放生，念几句佛号，然后放下去。我每次放生的时候呢，他都在我周围，都舍不得离开。但是呢，每一只火溜它的个性也都不同，有的他很喜欢听，他听到二十几句的时候他才跳下去；有的呢，他听到两三句他就跳下去了。我就是随放在手上，手放平的，让他们随意要不要跳。好，每一次都放一条这样。然后呢，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因为呢修这个阴德啊。好，这个就讲到阴德，就是在我读国中的时候，好，那么22岁那一年呢，有一场车祸，那一场车祸相当大，好，那一场车祸很严重啊，让我一躺了半个月。好，可能呢，那一撞也让我全身的骨头异位，但是呢 ，X 光照出来就是没有事，没有受伤，没有断骨，但是骨头有一点异位。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是他们讲的是29岁绝对活不过29岁嘛。好，那有那个瞎子哦，很会摸的哦，他很会算的，他一摸也说你这个活不过29岁。好，我就想。然后我好像上次也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给我摸29岁哈，绝对活不过29岁。那时候我大概是23岁啊，24岁而已。那我就问一句话，我问他们说，那如果我出家的话呢？好，他一口就跟我讲，你绝对不可能出家，你在差不多28岁的最慢28岁之前，你就会嫁人了。我心里就想，29岁就会死，28岁就嫁人，那这是什么跟什么。好，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私底下就告诉我自己，我出家给你们看。好，我心里就这样子告诉我自己，我出家给你们看。好，那么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哇，这不得了啊！就当我想说我出家给你们看的时候，那车祸就频频不断的一直来了，可是都没有撞死，都是这样受伤，那样子受伤，反正就一塌糊涂这样。一直到我要出家前的一个月，出家前的一个月哦，也是这样出去哦，光那个月当中就3-4次车祸。还有更好笑的车祸是，我骑摩托车都骑很慢嘛，大概20-30，因为骑车是人生的享受，慢慢骑，然后就好慢慢骑，所以骑20-30啊。然后有一个小姐，那个小姐她要前进，她车子要出来一点要前进。结果我到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一段距离，差不多我这里到那个墙壁那里，我已经看到他要前进，但是要出来一点才能前进，所以我就又慢下来，大概剩下10。好，那么时间因缘不巧，刚刚去到那里，他突然间蹦就出来了。他一出来，我正好撞上他的车门，他的驾驶方向盘那个车门。那因为还好我骑得很慢，就他车门就嘣掉下来了。然后他看我跌倒，就赶快呢把我送去医院，开着没有车门的车子送我去医院。好，那也没什么受伤啊。好，那么到29岁的那一年呢、到29岁的那一年，好像到28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出家了，好，然后就出家了。然后我就忘记人家告诉我是29岁就该死了。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去看顾我师兄，一个师兄的生病，他病得很厉害。就我看他呢，我一直帮他念佛，你看到他玩，他起来换我倒下去了。那一倒下去呢，就躺了一天一夜都不能动，全身就好像就僵硬了，这样就不能动。那时候就一直念佛，那在念佛当中呢，好，就念佛念佛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知道说好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而对极乐世界所有那些全部都不知道。好，那么那时候好像什么都不懂了，那时候我阿弥陀经也还没背起来，反正很笨就对了啦。然后我就默念阿弥陀，我就躺着全身都不能动。结果呢，真的就感得阿弥陀佛现身了，白色的阿弥陀佛好现身。然后他跟我讲，明天早上8点来接你。好，我心里就很高兴，好，明天早上8点要来接我了。好，那么我就继续念佛，那天晚上都没有睡，有睡就等于没睡，就是 也是又躺了一个晚上，就是躺了两个晚上，一整天这样。那我师兄他们来，我也没办法去开门，他们在门外敲门，他们爬窗户看我，就直直躺在那里都不能动。对我来说，白天也等于黑夜。那天，好，然后他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八点差不多七点五十分的时候，嘿，阿弥陀佛就拿一朵莲花就现身了。现在的时候他就微笑，他那个到现在那种印象还很深刻，微笑这样，用莲花给你好像清洗呀、啊。我身体不净吗？他要清洗呀、啊。清洗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清洗好，就很清凉很舒服，那莲花就倒过来，好，然后就微笑的看着我。那时候我突然间打一个妄想，你说阿弥陀佛，我师兄告诉我呢，出家人要度众生啊。我出家到现在一个众生都没度，我这样死了怎么可以？好，那阿弥陀佛就面带微笑，就慢慢的大，一直大起来。本来看起来哈，差不多我们比我人差不多高大一些，差不多这样子。好，我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一直大，就透过屋顶，然后就慢慢退去，就不见了。他一退走了之后，我起来的时候正好是8:05，全身就起来了。从那时候开始呢，到现在也不死，念佛佛也不来了。你看，哎，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很后悔的。哎，那时候如果去的话，下品下生也不错。然后在那里是三禅天的享乐啊，哪像这里？这里再怎么好，都胜不过是那时候全身清凉的那种感受。不过这个就讲到说，愿力胜过业力，好，愿力胜过业力。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看过很多的人哦，他们心中呢，好，没有一个精神皈依的时候，那会很苦的。其实有时候呢，对某一种宗教来说，我并不排斥的，任何一种宗教我觉得都好。好，为什么都好呢？因为呢，那种宗教呢，它有一个宗教的观念，至少它不至于太恶的过分。其实像某一些就是说这个信基督的啊，或者是信一贯道的，他们也有死亡的时候全身柔软的那种经验，也有，不是没有，只不过就是说他们的精神所细数全部都是只是在天道。好，这又比较可惜一点了。好，本来好在天道的话，曾经呢有一个师父哈，他以前呢是一个牧师，后来他看到佛经之后呢，他就出家了。他出家有一天呢，在半路上就碰到他的牧师朋友。好，他碰到他那个牧师朋友，他牧师朋友就说：“哎呀，可怜啊，你真颠倒啊，你需不需要我再给你传教啊？”哈，然后呢，就讲了一些劝解他回头的话。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师父就跟他讲：“哎呀，我可怜正要结束，你正在可怜当中。”他的朋友就听不懂，那我可怜正要结束，你可怜正在可怜当中哈。他跟他讲，你看，如果我们拜天父，永远呢、啊，永远你都是天父的子民，你没有办法超越。可是我如果学佛，我可以成佛，何妨呢？我学佛之后呢，啊，我就可以做爸爸。好，但是你们呢，永远都是孩子，你们不能做爸爸。好，我们的不同点在这里。啊，后来讲的那个他另外那个朋友，觉得好像讲的也对哈，没有话说，就灰溜溜的就离开了。好，那么好，我们拖很远了哈，我们就讲说呢，好，我们每天呢在装饰我们这个色身，为了什么？为了让他帮我们赚一点钱，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装饰他的时候，我们也要洗干净。好，你们几时曾经好能够？从小啦，在小时候啦哈，父母亲啊含在嘴巴中嚼嚼嚼那种东西吐给你，你还吃啊？啊，等你知道事情的时候呢，在你父母亲口中再拿出来，连说一句老实话，这个他吃过我碗我都不吃哎、欸，何况说他现在他嘴巴吐过的东西我还吃。好，那么曾经有一个徒弟呢，跟了一个师父，那个徒弟就说：“师父，我把身口意啊都供养你，好，然后呢，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要跟着你成就，因为大家都说那个师父很有成就。”他师父呢一听到这句话，他说：“好好好好好孩子，好。”刚开始没有什么表示，一个礼拜之后啊，他师父就吃那个饭啊，吃一吃就吐到碗里面，那你把这个吃完， 他那个徒弟一看，叫我把这个吃完，然后他的师父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已经牲口一供养我了，你还有你自己吗？”好吧，好吧，牲口一供养，那就不能我有我自己，就把那个吐下去，那个就吃下去了。好，那个还是搅饭搅烂了哈，饭搅烂了就吃下去。他的师父看一看，好吧，这次算通过。结果呢，再过一个礼拜之后呢，师父就感冒了，视线感冒了，他就来来来来来来，正好甘露丸给你们吃，就这样子，那碗里面放的就这样浓浓稠稠的东西，哎呀，来，快点快点，就甘露，快点喝下去。他徒弟一看，师父我是在不堪忍受。他说：“那我学下等法好了，上等法，你牲口意都供养我了，你还有你吗？”心里就想：牲口意供养，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供养的？就在想这一点，就想了半天，就想不出来。好，师父我看哈，我做别的苦恨好，你不要叫我做这个苦恨。好，第二次考试没有通过。好，但是呢。那师父就讲说：“好吧，好吧，那这样子，你既然这个不行，那你以后就去做苦工好了。”好，结果呢，那个徒弟呢，他就开始，他师父就教他做什么苦工，什么都做，挑粪呐，哈，这个啊，那个煮菜啦，种菜啦，什么都教他做。好，那么他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还不觉得那个很苦，他觉得这个总胜过喝那个什么，喝那个。师父的痰啊，那个甘露丸啊，好的多了。好，那有一天呢，他正好摇粪起来，那个摇粪摇到桶子里面去。好，正在摇下去，他就看看那个摇下去，那摇下去不是有的人大便一碗一碗的吗？那有的就稀里哗啦就一坨吗？那里面还长虫，对不对？就摇下去，你看，奇怪，这个虫它怎么不会觉得苦啊？那虫还长得白白的，好，还肥肥，好像挺有肉的样子。他看到那个虫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种好像要觉醒又没有觉醒那种感觉。他师父突然间过来，大喝一声：“干什么？”吓一跳，全身愣在那里。那个时候下下去的时候，全身就清净了，都没有其他妄想。他师父就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那个东西从哪里来？”你们都没有吓一跳吗？那些东西从哪里来？你觉得我这个脏，觉得我这个臭，你自己在摇那个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发觉都是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都是你自己出来的，谁出来的？那哪里脏哪里臭？在外面你觉得它脏它臭，在里面你怎么不去觉得它脏它臭？他那个徒弟当下就开悟了，一开悟的就入圣流，你看，我也讲完了，你们有没有人开悟？你们现在比较不幸的是，在这里没有机会去挑大便。好，所以说呢，好，我们发觉到说，我们有这一个身体，我们要趋益它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生无时无刻不在趋益我们，而我们不自觉，对不对？这个就是苦啊，这个就是苦。所以呢，当我在觉得乐，我要找乐的时候，哦，我这个身体真好。上佛陀的时候，有一个女众啊，那女众啊坐在船上，好，坐在那个大船上，又有很多客人嘛，好，然后呢，她正好拿着镜子在照，哇，哎呀，这个脸美得不得了。她正好起那个欢喜心，哇，这个脸美得不得了。哇，一个风浪砰下去，那个船整个都破了。破了之后呢，那么当下呢，所有全船的人都死了。死了呢，死了之后呢，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女的意识呢，马上就去出生在哪里？出生在那个女众哈，本身死了，那个尸体腐烂，从她鼻孔中就爬出一条白虫出来，一直爬着她的脸呢，在那边绕来绕去，就在那个脸上就不肯舍离。我们说我们的意识造作作用这么恐怖。好，那么讲到这个，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呢，在 那佛陀入涅槃一百多年之后呢，那也有一个罗汉，他收了两个徒弟。那么其中一个徒弟呢，就喜欢吃那个乳酪，乳酪啊，不是我们这里很多吗？那种乳酪，那徒弟特别喜欢吃那个，一闻到那个乳酪味、奶味，他就欢喜的不得了。好，那有一次呢，大众生在分那个乳酪，因为它是属于小众嘛。好，小众的话呢，因为我们有比丘法跟那种小众法。好，所谓的比丘法就是说，大众比丘有结集是属于大比丘生。那在分派这些食物的时候，是由比丘僧决定给多少给这些小众。好，一方面可能比丘僧是为了护，就是说保护他们的心呢，不要太贪或是怎么样。好，那么可能呢不一定全部给一样多的，有时候是这样子。好，那么那一次呢，正好呢大众呢，这居士就拿很多乳肉来供养。那沙弥一看到那乳肉呢，哇，都不能睡觉了，他一天到晚在等，哪一天才能发乳酪呢？隔了两天之后呢，好，终于切那个乳酪出来。他看到大众生的，哇，一个都一盘，他就想啊，后面就轮到我，就端到他前面的时候，等一小块，他就很嗔恨呐、啊，哈，就很嗔恚。然后呢，那块乳酪呢，还是吃下去，不过心中一直倒是有觉得不满。好，但是他那个师父是证了阿罗汉果的人。他似乎是证了阿罗汉果的人。好，他那个不满呢，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呢，那个沙弥的那个福报就尽了，他那天晚上就死了。死了之后啊，好，然后呢，他那些周围的同参道友就问啊，你那个徒弟哪里去了啊？好，因为他们都知道他证入圣果了。他说，他讲，哎，等，暂时不要说，等。好，就过一段时间。就又有一个居士又拿了好多乳酪来了。好，那么拿来那个乳酪的时候啊，好，他那个师父呢分到他的时候，他就不喝了，他就不吃了，他就把它弄到那个奶乳酪里面，就泡牛奶里面泡进去。好，泡进去那个不是发酸了吗？然后又发臭了吗？好，然后呢他另外那个徒弟有一天进来，师父你干嘛放这个东西啊，这稠稠黏黏的，好，怎么放那么久，你不倒掉也不吃掉。好，我给你拿去倒掉好了。然后他说，哎，不，你那个小徒弟在里面，你不可以给我拿去倒掉。他说，哎，师傅你怎么说这个小徒弟在里面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他们就给他仔细看了、啊、在那杯子里面呢，就有一个那个乳酪虫啊，在那里面游来游去。因为那个小徒弟呢，啊，喜欢那个酪味呢，死了之后呢，意识就入了那个酪虫。你们还记得吗？